好，平儿回到家里就看到凤姐不在房里，忽然看到上次回来打抽风的那个刘姥姥跟板儿又来了。好，我们注意打抽风现在有不同的写法，有的是抽头的抽，丰富的风，有的是吹风的风，有的是秋天的秋，吹秋风的风。其实民间通常一个俗语是先有语言再有文字的，所以打抽风打抽风这样讲，最后就以讹传讹就变成打秋风。打抽风的意思是当时古代的时候有一种习惯，在宋元的时候，一个军队驻扎到一个地方，然后他收入不太够，他就会看民间在秋天的时候会秋收，会收割，丰收了之后他们就会来抽头，说我们军队保护你们，所以你们要交多少多少的东西，鸡鸭鱼肉到我们军队，就是加菜了，就是军队的加菜金，这个叫打抽风。那当然可大可小，也没有一定的规矩，那么所以民间大概对于军队的这种做法也很不满意吧，常常就变成打抽风打抽风。那刚好又在秋天，所以后来就演变成打秋风。那现在我们常常民间用的比较多的是打秋风，这个家伙又来打秋风了之类的。好，所以有点抽头的意思啊，有点跑来占一点便宜啊，来分一点分一点红。所以他们就说那个打抽风的刘姥姥跟板儿又来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贾府上上下下的丫头们基本上觉得刘姥姥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是乡下老太太，可是没事就跑来要一点东西，要点钱啊，要点衣服就走了，就是多多少少这些东西拿到乡下都是不得了的啊，所以给她加了一个名字叫做打抽风的。可是对贾母王夫人他们看不然，因为他们整天深宅大院没有机会出去，他们觉得刘姥姥来带给他们很多的乐趣。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刘姥姥开始讲故事，贾母从来没听过乡下的那些故事，觉得兴奋得不得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另外一种救赎啊。所以很多人认为是贾府给了刘姥姥很多好处，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刘姥姥给了贾府很多的好处，她给了他们很多新的生命力，给了很多他们对外面世界的幻想。那他讲到一个女孩子在雪地里如何如何，宝玉听了简直迷死了，因为宝玉听到女孩子的故事就很兴奋，就问她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其实有一点像古代说书人的角色那种功过的。那他因为在乡下见多识广，他随便讲一点什么东西，这些贾府的人听了都觉得好玩的不得了，因为平常他们是看戏，可是看戏都是假的对不对，可刘姥姥讲的时候刘姥姥都说是真的，那他们也都认为是真的，因为有当事人啊。刘姥姥就说我们乡下如何如何，好像是真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兴奋。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第39回的时候，等一下你看下去，刘姥姥扮演的那个角色绝对也有她的聪明。她第一次刚见贾母的时候她甚至不敢见的，因为很意外，就是人家去报告说刘姥姥来了，带了很多地里面的东西给我们，那现在天晚了要赶回去，因为晚上城门要关，就是比如台北城以前有东门北门南门西门，晚上那个城门一关的时候城里城外是不通的，所以乡下人就要赶着说在五六点以前要赶快出城，因为晚了就出不了城了，所以赶快禀报王熙凤说你今天有没有空，如果有空你回去他还可以见你一面，不能见的话他就要出城了。那当然王熙凤不当一回事了，就说哎，晚了就留他住一夜吧，就贾母就听到了说那干脆就叫他来给我吃晚饭啊，那我们就聊聊。好，这下就结了一个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刘姥姥注定要变成贾府这些贵族妇人们之间的一个，我觉得一种强心针吧，就是那个生活富贵慵懒可是到了疲倦的地步，可是刘姥姥带来的是很乡下的活力，一种生命力，所以大家听了以后都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她带来的东西就是那个麻袋里的枣子啊，倭瓜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现在也很珍惜嘛，对不对？你到台北去看一个朋友，你带那个什么说啊，这是高雄的这个黑珍珠什么东西，他已经乐死了。因为贾母就讲说，我们山珍海味吃腻了，我们就是要你们地里面的东西吃着新鲜。所以也讲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好或不好，就是那个真正地里挖出来的果子，那种鲜味，那种新鲜的感觉，他觉得好珍惜。那刘姥姥刚好就是那个地里的地瓜嘛，所以她就有一个生命力在里面啊，有一种新鲜的生命力，所以我觉得39回在讲这个互换的关系。